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刚刚花了可能500亿美元甚至更多，在地球上修了一条最科幻，就是最先进的高速公路。
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了，
对吧？剪彩那天，全社会的目光都在惊叹这个工程有多宏伟，大家都在为那些概念图欢呼。
没错，那个时候是属于 AI 行业最浪漫的蜜月期。
可是现在呢，几个月过去了，你作为投资者站在刚建好的这个收费站旁边，看着这条路上依然稀疏的车流，心里估计开始发毛了。
肯定会慌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车流量就收不到过路费嘛。
就这个道理，而且这条超级公路的维护成本每天都在疯狂的烧钱。你想啊，现在大家等于是坐在一起看着桌上高昂的信用卡账单，还有就是乱糟糟的客厅。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欢迎来到此刻正悄悄笼罩整个科技圈的真实恐慌，这里是一次为你量身定制的深度分析对谈。今天我们不播报那种干巴巴的资讯，而是要带你穿透这些狂热，去看看这个行业最真实的账本。
对，我们要直面那些最棘手的现实问题。
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呢，是2026年7月13日的全球 AI 动态。必须要提一下，今天这份极具分量感的核心资料，还有里面那些非常犀利的点评，是由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特别为你提供的。
确实啊，金晶镇律师的这份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宏观而且极其冷静的视角。
那我们就赶紧切入正题吧。感觉今天这份资料里的几件事儿看似没什么关联，但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大趋势，对吧？
没错，你仔细看今天的这几份资料，华尔街马上要到来的财报季，旧金山街头的抗议人群，还有就是那个 Anthropic 看似很常规的软件更新。
表面上看完全是三个不同领域的事儿。
对，但其实他们都在揭示同一个残酷的行业拐点，就是说 AI 领域的重头戏已经彻底从那种实验室里的跑分竞赛或者是新模型发布转移了。
转移到哪儿了呢？
转移到了资金流向，还有现实里的物理阻力，以及极其关键的用户留存争夺战上。
哇，所以说到底还是绕不开钱呢。那我们就顺着资本的逻辑先来看看这笔账本，因为资本说白了就是推动这座巨大引擎的燃料嘛。
没错，没有燃料引擎就得熄火。
我看资料里引用的 Barron's 最新报道，说是美国那些大型科技巨头，就是 Alphabet、 Microsoft、 Amazon 还有 Meta 这些，
这几家头部公司，
对，他们在2026年下半年的 AI 资本支出，也就是那个 CAPEX, 预计不仅不会收缩，反而还要进一步扩大规模。这就非常违背直觉了呀。
其实就是目前市场最焦虑的地方，市场的评价标准已经变了。
怎么说？
以前大家看谁家发了新模型就去买谁的股票，现在的焦点变成了你到底花了多少钱，而且这些钱有没有转化成实际的营收。
就是说投资者现在都是拿着放大镜在找他们的利润率和变现路径了。
对，所以在本周马上要拉开帷幕的这个财报季里面，这些公司关于资本支出和商业化变现的每一个措辞都极其关键。
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修建一条极度昂贵的高速公路，一开始大家都在欢呼，但现在投资者正在站在收费站问说，好的车流在哪儿了呢？
是的，华尔街的耐心现在基本以十季度为单位在计算的。
那这里我就有个疑问了，既然华尔街对投资回报率的施压越来越大，逼得这么紧，为什么这些巨头在下半年还要顶着这么大的压力继续往里面砸天文数字的钱呢？
因为停不下来啊。
他们是被迫卷入这种军备竞赛了吗？还是说他们看到了我们普通人没看到的变现曙光？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防御性的支出，因为在目前的算力军备竞赛里头，底层硬件和集群规模直接决定了你下一代模型的迭代速度。
也就是说，只要算力没跟上，模型就会掉队。
没错，这在现在的竞争格局下是致命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主动去加码，不如说他们根本不敢下牌桌。
明白了，那这笔高达数百亿的资本支出，它最终流向了哪里？它不可能就是凭空消失在于虚无缥缈的云端代码里了吧？
当然不是。每一行 AI 生成的代码背后都需要实打实的钢铁、混凝土、冷却塔 还有变电站来支撑的。
对，这就直接引出了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份资料了。因为这种现实的物理扩张正在占据真实的物理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旧金山骑士报那篇报道如此重要。
资料里提到，在旧金山街头发生了一场大概200人参与的针对 OpenAI、Anthropic 还有 Google DeepMind 的反 AI 抗议活动。
嗯，这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可是等一下，我来抬个杠啊，在这个旧金山这种科技重镇，向来就是社会活动很频繁的地方，区区200人的抗议规模，真的值得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去关注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这里的核心根本不在于抗议人数的多少。
那在于什么？
在于这次抗议在性质上的转变。你看，以前大家谈到反 AI， 往往是那种科幻式的担忧，比如说 AI 会不会毁灭人类啊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那种形而上的，觉得终结者要来了。
没错，但是你仔细看看这次抗议的核心诉求，完全变成了非常接地气的社区生存问题，
也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事儿。
对，他们抗议的是庞大的电力消耗导致的电网负担，是科技公司无序扩张带来的住房问题，还有就是建立数据中心给当地带来的生活成本飙升。
哇，所以这就意味着普通大众现在已经不再觉得 AI 是个存在于云端的神奇魔法了。
完全不是了。在大众眼里，所谓的云端其实就是别人家后院里一个巨大嘈杂而且极其耗电的工程。
这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大众已经把前沿模型企业和那些庞大的数据中心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了。
对，而且相比于匪党层面那些慢吞吞的监管文件，这种来自于地方舆论的压力聚集的速度要快得多，也直接得多。
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 AI 企业后方有华尔街在拿着计算器催着赚钱，前方呢又有地方社区因为基础建设的扩张在搞抗议。
对，简直是腹背受敌。在这么个绝境下，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死死抓住那些愿意付费的核心用户。
那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经济时报》关于 Anthropic 的一条最新动向了。
嗯，这条动态看似不起眼，其实非常关键。
报道里说 Anthropic 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把付费 Claude 用户的 Fable 5 模型访问权限以及 Claude Code 的上线延长了一周，一直到7月19号。
没错，这绝对不是什么大发慈悲的短期体验版福利。
这个账啊，前面咱们刚说了，算力极其昂贵，华尔街又在逼着他们赚钱，在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他们给付费用户提供更高上限的 Fable 5， 难道不会烧掉更多的利润吗？这种用算力换留存的做法真的合理吗？
嗯，如果单算眼前的推理成边，肯定是亏的。但他们算的是另一笔账。
什么账？
是一次精明的部署策略调整。你想啊，现在模型企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就是新模型发布后，他们会极其快速的去调整价格和体验期。
也就是说，他们在抢人。
对， Anthropic 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加费用用户的系统停留时间，死死的咬住程序员们的编码需求。
啊，我懂了，这就像那个健身房老板，他不仅不赶你走，还主动跑过来延长你的私教课时间。
没错，非常生动。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彻底养成每天来他这儿打卡的习惯，最好对他的器械产生依赖，再也不去别的健身房了。
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对于正在收听这次深度分析的你来说，既然厂商费尽心机想让我们在这个关键窗口期多用 Fable 5，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最聪明的去利用这些工具呢？
这个问题太关键了。青晶镇律师在资料里特别提炼了一份实战避坑指南，对吧？
对，这里面的干货非常多。首先第一点就是做 AB 测试。
怎么个测试法？
就是如果你有权限的话，本周一定要用相同的提示词在你日常的工作任务里，特别是在代码审查，也就是 code review 的时候，去对比 Sonnet 系列和 Fable 5的质量差异。
也就是说，别光看厂家的跑分图，要看它在你自己的工作流里表现到底怎么样。
对的。然后第二点是关于 Cloud Code 的使用边界问题。
这个边界怎么界定呢？
资料里强调，现阶段你要优先让 AI 去做验证型任务，而不是盲目追求性功能，让它去大改代码。
验证型任务是什么？
比如说，让它去审查长篇的代码差异，寻找遗漏的测试用例，或者是把重构的风险转化为文字说明给你看。
哦，为什么不能直接让它大段的重构代码呢？
因为 忙不让 AI 大改代码带来的试错成本极高啊。
稍等，我理解一下，就是说一旦它在哪个细枝末节上产生幻觉，改错了，你作为程序员去排查这个 bug 的时间可能比你自己写还要长十倍。
完全正确，但是在长篇代码审查中， AI 的容错率就高得多了，即便说错了，给代发者带来的损失也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 AI 当成一个极其敏锐的校对员。
这个定位很准确。
你把几百页稿子丢给他，挑出错别字你扫一眼就行，但你千万不能直接把笔交给他，让他做代笔作家，免得他把整本书的情节都给你改乱了。
没错，大规模重构不如深度审查，这就是核心逻辑。
那就涉及到了成本控制的问题了，
也是指南里的第三点。
对，我们要有控制成本的意识。如果测试结果好，那你就赶紧把它固化为你们团队的标准提示词，但如果结果不稳定，那就最好推迟那些成本高昂的自动修复操作。
也就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就是这个意思。哇，今天这期聊得太透彻了，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京津治律师在资料中留给我们的核心洞察吧。
好的。
其实贯穿今天所有新闻的主旋律只有一个， AI 行业已经从新模型的发布竞赛彻底转移到了部署、运营和资金流向上。
没错，也是作为一线的实务工作者，你现在最应该关心的方向。
随着美国那边资本支出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民间舆论已经把数据中心和模型企业视为一体了，你最需要留意的不再是华丽的跑分表，而是各家的部署额度、计费方式，还有他们的用户留存策略。
是的，在这里呢，我想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新视角，供你在听完之后自行探索一下。
好啊，是什么视角？
如果大众现在真的已经把 AI 模型和那些极其耗电的数据中心画上了等号，而华尔街要看到利润的耐心又在逐渐耗尽，
对，压力都在眼前了。
那么你想想，下一个引发行业大地震的 AI 突破，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什么更聪明的算法
啊？那会是什么？
会不会是谁能发明出一种可以大幅削减物理能耗和硬件占地面积的全新技术？
哇，这个思路简直绝了，不是在算法上卷，而是在物理层面上破局。
没错，所以下一次当你坐在屏幕前向 AI 输入提示词的时候，不妨在脑海里想象一下屏幕背后那座正在为你轰鸣运转的巨大钢铁工厂，
看看为了你的这一行代码，它消耗了多少不可再生的物理资源。这也是我们驾驭 AI 魔法必须看懂的现实代价。
确实如此。
非常感谢你加入今天这场干货满满的深度分析之旅。我们不仅拆解了华尔街的账单，也直面了金数建设的阻力。我们下一次深度分析再一起探索新知吧。
本节目由京津振律师提供。